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枕边风，我是米娅。今天就只有我一个人了，虽然象征也在对面，但是他今天不打算贡献任何一句话啊。那个今天是在他的督促之下继续回来录这个读书的节目。读书的节目总是让我非常紧张，因为只有一个人嘛，那个捧哏跟逗哏不齐，对吧？然后所以就经常非常紧张。现在其实也挺晚的，差不多到深夜的样子。我其实刚刚才回到家，想跟大家分享一点今天的感触吧。因为今天去见了一个朋友，我们见面坐下来一起分析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我们已经有3年没有见了。也不能算没有见嘛，就3年都没有，就是有 conversation， 就没有说过话了。然后我跟象征结婚也有2年了，然后今天他是第一次知道我已经结婚了，所以我还挺，后来还挺多感触的。后来我们两个都信誓旦旦的说好，我们以后要经常见面，然后经常汇报互相在做什么，因为大家都越来越忙，然后出差也越来越多。也更少的有时间放在关心的朋友身上。那最近呢，因为北京的天气原因啊，然后污染啊等等，其实也有不少的朋友逐渐在离开北京，搬到其他的城市或者其他的国家去。这个呢一定程度上也让我很感伤，觉得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孤独，变得越来越寂寞了。也正因为这样，所以今天回到家的时候，象征跟我说，哎，要不你再把那本书继续读一读吧。我才觉得我有这个，真的有这样的需要，能够时不时的把这本书继续读下去。那至少虽然只有20分钟，但是至少也是一种陪伴吧。所以首先也跟大家抱个歉，因为我那个作为一个比较乱的人，然后有一段时间都买新书啊等等的，就这本书就被没在我的书堆里面了。然后今天又刚刚又把它找出来，我记得上次我念的时候还留了个标记，那今天能够继续为大家念下去，然后继续跟大家分享坂本龙一先生的故事。我记得上次呢，我念到他的这个他跟 Beatles 之间的关系，那么关于他去买 Beatles 的唱片啊，然后 Beatles 的音乐也陪伴他度过他的童年。那接下来呢，就他就提到其实他第一张自己买的唱片并不是 Beatles， 而是滚石合唱团 The Rolling Stones。 那今天呢，就要从 The Rolling Stones 开始继续和坂本龙一的故事。滚石合唱团的音乐，滚石合唱团的音乐也令我感到相当震撼，他们的演奏实在是逊到不行，哈哈，让我不好意思，惊呆了，让我深感吃惊。当时我心想，他们虽然演奏得很糟，却很酷，这就是因为糟到一塌糊涂，反而让人觉得性格十足，仿佛是朋克音乐一样。虽然我当时还只是个孩子，却也能够听得出是不是走音，因此他们的演奏让我不仅感到疑惑，可以弹得差的这么多吗？从音乐演奏的方面来看， Beatles 的音乐无疑是经过 细致琢磨的成品。 Beatles 的音乐带给我非常大的影响，而滚石合唱团的音乐与我日后的创作也是息息相关。我的音乐中存在着应该可以成为传承 Rolling Stone 合唱团的乐风，尤其是我所创作的前卫音乐，更是能够看到滚石的影子。就读高中时，我疯狂地迷上了约翰凯吉，John Cage 嘛，是吗？对， John Cage 没错， Nanjum Pak，
Who is this person?、哦、他是个韩国的艺术家，后来变成了一个电子音乐家。对，等人的艺术风格。对不起啊，我在底下读他的那个介绍。以及激浪派、新达达主义之类的艺术运动。之后我也曾玩过自由爵士。现在回想起来，喜好这样冷门或是该称为前卫的风格，也许就是受到滚石合唱团的影响吧。类似 Beatles 的音乐的精致乐风是我喜爱的风格，滚石合唱团狂放不羁的乐风也深得我心，无论哪种风格我都无法轻易舍弃。对于 Beatles 的音乐，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们的和音非常精致，编曲也很有个性。他们的音乐使用相当复杂的和音，而不是传统美国流行乐单调的三和弦。我当时心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和音呢？现在在思考这个问题，觉得应该要归功于制作人就是 George Henry Martin 乔治马丁的精心设计。通向德布西的乐音，这个应该是德彪西吧，就是从国内我们应该都翻成德彪西比较多。通向德彪西的乐音，那个时候开始学作曲已经有一段时间，我想自己应该有能力对乐曲稍作分析。 Beatles 音乐里的和音好听的不可思议，我听了之后很想知道究竟是怎样的和音会如此动听，于是就自己试着用钢琴将和弦弹出来。但是我过去从没学过这种类型的和弦，不知道如何称呼。日后我才知道这种类型的和弦称为九和弦。不久之后，让我深深为之着迷的音乐家德彪西也非常喜欢这种和弦弹奏出来的声音。听到 Beatles 歌曲里的和音让我激动不已，仿佛感受到高潮一般的快感。我明明平常在父亲面前一声也不敢吭，却因为太过兴奋，硬是将他拉到音乐面前放 Beatles 的唱片给他听。接触德彪西的音乐是我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听的是他的弦乐四重奏，是从另一位舅舅的唱片收藏中找到的。德彪西的音乐也带给我相当大的冲击，让我就此着迷。之后有段时间，我甚至真的有点相信自己是德彪西转世再生。所以从这点上，有很多同学认为自己对音乐很有天赋，但是却一直没有追寻下去。关键是什么呢？是你们没有一位好舅舅啊。第四章，自己原来如此喜爱音乐，国中时期。进入到国中时期了，国中应该是叛逆期的时间吧。我升上国中就读的那一年是1964年，也就是东京奥运举办的那一年。我虽然就读家里附近的区立国中，不过这里的学生来自各个不同国小，很多人我都不认识，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一一调查我的同学。于是我逢人就问，你知道 Beatles 吗？知道 Beatles 的同学就归类到好友，不知道的人就不用太过理会。认识这个乐团的刚好有四五个人，我们会拿着扫把模仿起 Beatles。 那段时间里我也开始留起了头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区别自己的朋友，就是这个人跟我是一国的，或者这个人不跟我是一国的。其实小的时候应该很多的小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偏好吧，但是很多时候都是用比如说你喜欢，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一些很多见的状况是用一些漫画人物，比如说你喜欢孙悟空呢，还是你喜欢，我乱讲的，比如贝吉塔，然后可能你们就会变成两国的人，对吧？所以也蛮相似的。好，这个时候开始留头发了。我读书的那个年代，小孩的人数还很多，一个班级大约有55人左右。在人数如此多的班级里，知道 Beatles 的却仅有4-5人而已。班上大多数同学听到 Beatles 的名字时，大概的反应都是，那是什么鬼？而且还会用鄙视的眼神看着我们。 就像是看到了脏东西一样。然而他们的反应反而带给我们莫名的快感。钢琴和作曲都放弃，感叹号。升上国中后，我没多久就加入了篮球队，那个时候身材比较高，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不过最吸引我的理由还是因为篮球队最受欢迎，无论是篮球队队员穿的篮球鞋，或是可以拉开侧旁排扣裤脚有点拖在地上的篮球裤，看起来就都很帅气。嗯，其实我想很多男生也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打篮球的吧，还有可能也是因为篮球队很容易吸引女生的目光，那个时候可能至少看起来要比跑长跑什么的要帅很多。打篮球有时候会弄伤手，因此不适合弹钢琴的人，父母和钢琴老师当然是反对我加入篮球社的，但是我还是很想打很想打球。那个时候我满脑子只想着要受人欢迎，根本也没有其他理由。是要继续学音乐还是要打篮球？好好选一个。被问到这个问题时，我当时很干脆地回答要打篮球，于是就不再去上钢琴课和作曲课。好不容易才开始学作曲，结果没多久就这样放弃了。开始学作曲时经历许多波折，要放弃时又是闹得鸡飞狗跳。大概有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我真的放弃了音乐，全心投入打篮球。但是那段日子里，我逐渐觉得自己的体内好像少了一些什么。一开始我不知道究竟是少了什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觉到少掉的东西就是音乐，难道不是脉动吗？到头来我又回去找钢琴老师和作曲老师，这次是我自己低下头来拜托他们，请让我回来上课。那是我第一次积极主动地下定决心学音乐，我察觉到自己原来是如此喜爱音乐啊！一旦放弃之后，我才了解到这个事实。有些人离了婚之后又与同一个对象结婚，或许我的情况就像是这样，自己主动去思考真正想做的事情，我想这应该是人生的头一遭经验。要再回去学音乐，当然就得退出篮球队，于是我去找了篮球队队长，吞吞吐吐地告诉他我想要退出球队。果不其然，队长把我带到了走廊尽头的暗处，狠狠揍了我一顿，甚至还扯住了我留下一段时间的头发。经历了这场仪式之后，我总算顺利地退出篮球队，开始一心学习音乐。好友这个叫什么棋来着，来帮我看一眼，连某项都不认得了，怎么办？
查一下。
我就随便叫他一个好了，反正都是日本人，就叫他岩崎好了。好友岩崎。退出篮球队后，由于学校规定一定要参加社团活动，我就抱着选了再说的心态加入了管乐社。我想只要是跟音乐相关，应该就能很快上手吧。我的嘴比较大，嘴唇也厚，管乐社的指导老师一看到我就说，你的嘴型适合吹低音号。也因为我的体型比较壮，所以就被指派负责吹低音号了。吹低音号感觉很逊，我虽然极不愿意，不过由于有音乐的底子，因此很快就学会如何吹奏了。管乐社有一位大我一届的学长，长得非常帅，吹奏的乐器是小号。事实上我们还是同一所小学毕业的，那位学长就是岩崎公炯。
是一个有名的人呢，我真的可以叫他岩崎吗？
好吧， whatever， 就先叫他岩崎好了，也就是日后安倍内阁的官房长官。
妈蛋。好吧，就叫他岩崎吧。
小号手可说是管乐队的明星人物，总是很酷地吹着旋律。我是低音号手，位置在最后面，感觉就像是毫不起眼的龙套，一点也不帅气。不久后，我和岩崎进入了同一所高中就读。他因为出国留学一年的缘故，变成和我同届，我们还成为至交。这段故事留待后续。 管乐社吹奏的乐曲中，我至今仍记得的是东京奥运鼓号曲。这首曲子带着些日本色彩，但又有现代感，很有味道。即使是到了今日，我仍然觉得非常动听。这首曲子在当时相当流行，管乐社经常演奏。由于这首鼓号曲没有低音号的部分，天哪！我曾在休息时间借来没人用的小号和岩崎一同吹奏，所以他喜欢的这首曲子根本就没有他的部分。好吧，德彪西冲击。经历了一段放弃音乐的时期后，我开始认真的全心投入学习作曲。先前一星期会有一篇作曲的功课，但我就像是在写数学练习题一样，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写完就拿给老师了。但是重新开始学作曲后，我自己买了喜欢的乐曲曲谱，认真研究，即使那不是我的回家作业。我随着自己的喜好决定每次要研究的乐曲，自动自发地开始从音符着手分析，或是把乐谱当成范本，试着创作类似的曲子。那段时间里，一开始让我沉迷其中、彻底研读的乐曲是贝多芬的第三号钢琴协奏曲。现在在听，只觉得这首乐曲非常有贝多芬的风格，却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强调的部分。不知当时为何会让我如此着迷，可以连续半年左右重复听这首乐曲，或是研究它的乐谱。当时大概是国中一年级下学期，升上二年级，差不多也是对这首乐曲研究到腻的时候，我在舅舅收藏的唱片中，哎，舅舅又出现了，不经意地看到了德彪西的弦乐四重奏。这张唱片是由布达佩斯弦乐四重奏乐团担任演奏， B 面则收录了拉威尔的弦乐四重奏。我偷偷把这张唱片带走，拿回家中用立体音响听，就是以前经常可见如同家具一样的镶着蕾丝的大型音响。听了之后，我感到极度震撼。这首乐曲与我所知的任何音乐都不一样，与我过去喜爱的巴赫和贝多芬的乐曲截然不同，当然也与 Beatles 的音乐完全相异。一听到德彪西的音乐，我相当兴奋，不敢相信怎么会有这么动听的音乐，因而深深受到吸引。或许由于太过着迷，我逐渐将自我与德彪西混在一起，对他经历的一切感同身受，渐渐认为自己就是早已逝世多年的德彪西，觉得自己就是他投胎转世而来。我甚至心想，自己为什么会住在这种地方，又为何说着日文呢？我还曾模仿德彪西的笔记，在笔记本上练习他的签名，总共写了好几页之多。自己深深为之着迷的音乐，身边却没有一个能够共同分享的朋友，在学校没有，回到家里仍是没有，可以找舅舅啊。我只有自己看着乐谱断断续续的弹奏，思考为何会是这样一个音符，感觉就像是独自与音乐对话。见闻习染。第一次阅读长篇小说也是在国中的时候，大概是国中一年级时，我读了五味川纯平写的《人间的条件》。小学五六年级时，加藤刚主演的电视版开始上演，由于是晚上11点才播映，我都是偷偷熬夜收看。我对于这件事印象深刻，一直想要读一读原著，正好在国中图书馆找到这本小说，于是就借来读了。原著共有6卷，是一部长篇战争小说，不过内容相当动人，让我读到完全入迷。由于父亲是编辑的关系，家里随时都摆着大量书籍，因此我从小就记得许多作品与作者的名字， 就这一点而言，应该说是听得多或是看得多，所以我应该算是比较早熟。国小六年级时，国文老师曾有一次要大家举出喜欢的句子，我回答了美在乱调中之类的句子，老师还惊讶地问我从哪里学到这个句子的。大概到了国中二年级左右，我有时会抱着笛卡尔的方法论走在校园里头，
那应该就没朋友了。
而且还曾与较为早熟的同学谈论何为物体的实存之类的话题，感觉就像是自己已经长大成大人了。回想起来，那本书我大概也只读过开头前几页而已。这样回想起来，其实我小的时候也有这样子比较早熟或者偏天才型的同学。我记得我的小学，小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男生，当时就大概小学一二年级吧，还是更小，还是在幼儿园，总之就我的印象已经不深了，但是是那种非常非常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很多的小朋友或者同学们都还在跑来跑去那个时候，然后这个男生呢，他就会自己在一个角落里面，然后左手跟右手下围棋。其实在同龄的小朋友眼中，这是一种非常令人敬仰，但与此同时又很恐怖的一个场景，就是他非常的不能够融入其他人当中，然后但是就是他身体周围散发的那个气场呢，又让你不敢接近。所以我想我不知道当时坂本先生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种小孩，但是对，在一片怎么说喧嚣和狼藉的奔跑着的孩子们当中，有那样的一个异类，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之后我在父亲的书架上找到了爱华坦夫人、眼睛的故事以及欧娘的故事，这个我看一眼啊，这个是哪一本
SM 小说？
哦，是啊，你有看过 SM 小说？
我看
起来
很有名。
哦，是啊，是啊，
著名的 SM 小说。
那我可以看一下吗？
没有。
好，我要去看一下。你有，你一定有之类的书籍。我自己猜想这些一定是情色小说，猜对了，于是就从书架上偷偷拿下来带回自己的房间，一页一页读过。另外我也读了色泽龙彦写的书，我想应该也是比较成人类型的吧。我记得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吧，就开始偷我爸爸的武侠小说来看。我是从小没有看过言情小说的那种女生，因为其实武侠小说里面有相当大量的情爱描写，所以其实也没差了。所以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妈就会很反对我读这样子的小说，一来是可能她担心那个时候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嘛，她担心我看武侠小说这样的相对比较就是跟现在在学习的语言的语法等等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她有担心我会被就会学偏掉。另外一部分就是他担心里面的一些相对比较成人的内容会就是怎么说呢，有不好的影响吧。那当然冰雪如我，对吧，还是相当被误导的啊。继续，除此之外我还读了威廉布洛斯的裸体午餐，虽然这本书的书名引人遐想，却不是情色作品，好可惜。事实上这本书与爱华坦夫人同样都收编于海外文学页书，由父亲任职的出版社和出书房出版。裸体午餐的日本版是由年川幸夫，哎呀今天真是学了好多新字呢，年川幸夫翻译。我真的很喜欢这部作品，我觉得这类书籍散发着独特的味道，似乎在书架上呼唤着我。音乐与阅读的经验就像这样逐渐的增加，但是我的实际体验却是乏善可陈。再怎么说 当时世田谷的边郊地带还是如同乡下一样，就算是想要约会也找不到保龄球馆，也没有The Hamburger Inn。 The Hamburger Inn 是当时日本第一家汉堡包店，然后呢它其实是位于后来地址是迁到了六本木，对，但那所以它就肯定不可能发生在当时坂本先生所住的那个区域了。对，后来呢对，也没有 Hamburger Inn 之类的美式汉堡店。后来我和高桥幸宏细野晴臣聊天时才发现，就是他们三个人后来组了一个叫 YMO 的，后面会讲到。后来我和高桥幸宏细野晴臣聊天时才发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截然不同。高桥和细野国中就已经在青山或自由之丘玩乐，开始组乐团、开派对，或是去某人的别墅游玩。生活的年代明明一样，他们十几岁的那段时光却过得犹如电影情节一般，让我非常讶异彼此的差异之大。直到国中为止，我就像是待在柔软温暖的温室中，几乎可说是毫无作为。上了高中后，我的人生才开始有着汹涌起伏。第五章，特别时期登场，升高中。第一部分，升学考试。接触到德彪西，开始沉浸于音乐中，是在国二的时候，也就是说隔年就得参加升学考试。但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在家里根本没在念书准备，一去到学校就到管乐社练习，回到家里也是听听音乐、读读闲书或是看电视。像这个样子，学校成绩当然不会好到哪里去。差不多快到升学考试时，几任导师问我想参加哪所高中的入学考。从国小开始，我就一直想要去读东京都立新宿高中。我对班上的一位女同学有些好感，她的哥哥就是读这所学校，我也因此对这所学校感到亲切。有时在路上遇见那位大哥哥，会觉得他穿戴整套校服校帽的身影相当帅气，这就是我想要报考这间高中的理由。现在想想，校服或校帽之类的其他学校应该也都是大同小异才对。总而言之，这位大哥哥穿着校服的样子真的很好看。顺带一提，我父母完全没有要我去读哪一所高中。所以这么看来，坂本先生前半生就一直被各种各样帅气的事情所吸引，就基本上完全因为帅气，所以他就可以去尝试并且去放弃另外的尝试。还是蛮对，还是蛮有趣的。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回答几任导师我想去读新宿高中，但是在所有开放招生的高中里，新宿高中的排名很高。吉任导师当场告诉我，你应该考不上吧。这句话让我相当不舒服，我决心要考上新宿高中让老师看看，因此开始用功读书。那时距入学考试只剩下一个月左右，多亏了导师的这句话，我才能彻底集中精神读书，总算考上自己的第一志愿。那真的是非常天才型的聪明的学生啊，一个月之后就只努力了一个月就可以考上排名很高的新宿高中，那真的是相当厉害。而且与此同时听起来像是一个很中二的小朋友呢，就是被老师激将法一激之后就直接小宇宙爆发了。不过我也没有因为顺利考上而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觉得考上是理所当然的事。好臭屁，吉任导师对这个结果大感惊讶。我就告诉他，不就说了我会考上吗？真不知道自己在耍什么个性。当时有所谓的学校群制度，由多所高中共同招募学生，然后依照排名未合格者划分学校。我也有可能被分到居场高中，不过总算还是上了新宿高中。居场高中原本是一所女子高中，那不是很好吗？大约四分之三的学生都是女孩子， 说不定去读这所高中会是比较好的选择。当然，这样的想法是到很久以后才出现的。然后，如果大家有那个有兴趣去购买这本书的话，在这一句话之后的隔一页，旁边一页就有坂本先生在高中时候准考证的照片啊、哦，真的是好看到不行。下一页，南濑同学，读高中时，我在班上有一位好朋友，名叫南濑良。我们高中三年一直都同班，感情相当好。我当时开始读笛卡尔、弗洛伊德的书籍，装得很了解的样子，但南濑是真的能够谈这些话题。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不过做了学校类似智力测验的问卷后，我的成绩是第二，南濑才是第一。我一直都没办法胜过南濑。除此之外，他还很会画画，我想跟他比个高下，于是自己私下画画看，却是根本比不过。即使再怎么偏袒自己，我的画很明显的就是差到不行。南濑不只是会画画厉害，对于画作也懂得很多，教了我许多画家的事情，例如尤特里罗、莫迪里亚尼、班夏恩等人。因为他说到画家的事情嘛，所以我就把这些备注也念出来给大家听。首先他说到的尤特里罗，是1883年出生于法国，巴黎派画家之一。少年时期开始深受酒瘾折磨，经由医师建议而开始学画。尤特里罗生平不断画着自己成长故乡蒙马特的风景，充满哀愁的平稳画风广为人知。白色时期的作品频繁使用独特具有深度的白色，相当著名。1955年逝世。莫迪里亚尼，这个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画家。这次在意大利也就在米兰的时候也看到不少他的画作。1884年出生于意大利，巴黎画派之一，巴黎派画家之一，最初立志成为雕刻家，与布朗库西等人都有来往，不过后来仍是专注于绘画。莫迪里亚尼留下的肖像画特征是人物都异常瘦长。1920年逝世。班夏恩，1898年出生的美国画家。夏恩的画作描绘贫穷工人的生活，被视为社会写实派，备受好评。1930年代经济大恐慌时期，应农业安全局的计划邀请，与摄影师沃克·艾文斯、就是 Walker Evans、合作，共同拍摄记录受到贫困折磨的大众影像。1969年逝世。当然我不肯就此服输，嘴上总是强调自己对音乐很拿手，而且会弹钢琴。不过南濑一点也没有要和我比较的意思，他的脑筋好，个性幽默，人又稳重，而且长得又帅。
天哪，寄生于何生亮啊。
之后他和我一同考进新宿高中。高中时他的成绩仍是 全学年第一名，而且开始和我们这一届最可爱的女孩交往。他的成绩也非常优秀，他是指那个女孩哦，他的成绩也非常优秀，是女同学里面的第一名。我其实曾经写过情书给那个女孩，内容大概写着，你就是主宰死囚命运的刽子手。这句话应该是引自波特莱尔或是某位作家的文章，我没有在情书上署名，而是直接放到他学校鞋柜里。我还自以为是地认为，就算不用写上名字，他一定也会知道啊，这是坂本同学写的。然而就一般的观点来思考，那样的内容根本不会让人觉得是情书，反而会让人读得莫名其妙，感到不舒服。日后南濑考上东京大学农学系，成为一位兽医，而且也如愿与那位女同学结婚。 教授现代国文的钱钟老师。我就像是生长在一个到处都是好老师的星球里，除了教授钢琴的德山老师外，我在高中也遇到一位好老师，他就是教授现代国文的钱钟老师。这位老师影响我很深，他就读东京大学时曾参加过学生运动，到了60年安保运动曾受到挫折，之后找不到工作，结果就当了高中老师，也就是当时众多所谓的全冲凑数老师之一。但是钱钟老师是一位相当特立独行且有趣的人。我至今仍然清楚记得高中的第一堂现代国文课，钱钟老师一进教室一开口就说，我没兴趣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人，不管你们是谁都跟我无关。以前读国中时根本没遇过这样的老师，因此让我感到相当兴奋，一下课就去教师休息室找他聊天。由于父亲是编辑的关系，我听来了很多知识，和老师也兴高采烈地聊起书来，很快我们就变得像朋友一样。美术教室里头有个房间，是专门用来堆放杂物的地方。放学后，钱钟老师和三四位交情较好的老师经常会在这个房间里一起喝酒。大概是升上2年级的时候，我也开始在这里出入，甚至有时会被叫去跑腿，喂，版本，去买酒来。现在根本就无法想象会有这种事情吧。到了高中3年级，我和这群老师一起去滑雪，彼此之间跟朋友没有什么两样。到了滑雪场，老师也会去向女大学生搭讪，像这种时候我也会装出成熟的样子和老师互别苗头。钱钟老师已经去世了，当他还健在时，我的每一场演奏会他都会来捧场。回想起来，我的读书方法也是学自钱钟老师，其实我都直接叫他钱钟。钱钟老师对于古典文学的造诣很深，我清楚地记得北村透谷就是老师教我的。据说老师有段时间都是早上4点起床，趁着上班前的时间读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仿佛就像是大岛渚的电影《日本的夜与雾》里头的出场人物。我也曾经试着读精神现象学，不过内容完完全全不记得了。康德的作品我也是读了就忘，但是我至今仍是喜欢阅读这类很有分量的思想书籍。想着有一天退出了音乐界后，就一个人躲在山里读书，我到现在仍然无法割舍掉这样的想法。再读最后一小部分，然后下一次就从第六章开始吧。傻瓜三人组。升上高中交到的朋友中，和我感情特别好的是延琪和马场，又是延琪哟，就当是延琪吧。我们三个人组了一个叫做傻瓜三人组的组合。延琪就是先前提过现在是在政坛发展的那位延琪公九。我和延琪会聊吉本龙明、大江健三郎、胡塞尔等人的著作，也会谈论音乐。感觉起来我和延琪真的都是一直在一起玩闹。马场则是写过畅销书籍《随走随拍摄影技术》的著名摄影师马场啊，惨了，又不会念马场限制，就当是限制吧。如果大家知道他们的名字应该正确的怎么念，请给我留言哟。我上大学后认识的朋友许多都已经断了音讯，不再联络，唯有和这两位高中时交到的好友至今仍交往密切。我外公在读高中时认识了池田勇人，两人成为一辈子的挚友。人与人在就读高中时这个年纪的相遇，或许具备着什么关键性的因素。我是在1967年考上高中，那一年春天在沙川，秋天在羽田。 反代代木系全学联，我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是日本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影响下的全学联于1958年分裂，到了1960年安保运动时占据全学联主流派系的势力，反对日本共产党，并且批判帝国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这就是反代代木系全学联的发展由来。念完了，但是我还是不太懂，让我来那个念完今天的书之后回去查一查，然后再下一次跟大家一起分享吧。好，那一年春天在沙川，秋天在羽田，反代代木系全学联的学生发起了两场抗争运动。为什么我会记得这样的事情呢？因为高中入学没多久，我就看到了一位三年级学长头上缠着纱布来上学，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告诉我在沙川干了一架。当时在我眼里，学长就像是史蒂夫·麦昆一样酷到不行，那时的自己真是纯真。第五章也就这样结束了，下一章就开始了他彩色的高中时期，那么我们就留到下一次再继续念吧。虽然因为有很多文化差异的问题，或者是有很多人名的翻译差异，又或者是因为我本身的无论是对音乐也好，文学也好，艺术也好的储备不够，所以没有办法，一来呢没有办法把很多的字认全，如果大家知道该怎么念的话请指教，然后二来呢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好的为大家解释很多重要的艺术家啊，音乐人或者是文学家。那之后我也会去好好做做功课，然后下一次再回来念书的时候呢，就把这些重要的人物一一点出，然后跟大家分享他们一些小小的故事。那今天就到这里了，是久别之后的念书节目的重逢，希望能够继续念下去，也时常这个系列的节目也能够时常再跟大家见面。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大家晚安。In the